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是1052页，就是两节是圣经，1052页。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和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这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好，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我们应该或者先看哈该啊，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万军之耶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让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11章第7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羊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章第9节，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好，我们再来看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第9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1章 第十节啊，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然后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第四章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然后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最后再回到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早晨呢，我们想一同来看但以理的四重唱。所谓但以理的四重唱是包括四卷的先知书，那就是但以理书，还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西班牙书。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看完了这四卷，我们就等于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把就是旧约里面十七卷的先知书我们都一个一个的看过了。那今天早晨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从现在到九点，然后我们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呢我们大概只剩下一个半钟头，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你们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集中精神，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尽量聚精会神的让我们很快的来这个仔仔细细的来这个注意听主自己的话，因为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浓缩的。我有一点建议，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因为先知书不是很熟，所以我在上面讲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在下面找啊，就希望能找到这个地方，找到那里，找到那里。那我劝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先知书实在太多了，你要找也找不到。所以我的感觉呢，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要在聚会里面翻圣经。我觉得因为你一面你翻不到一面实实在在翻不到，所以与其你翻不到呢，不如聚精会神的把一些事实把它记住了，或者你做一点的简单笔记把它记住了，是最艰难的一天。因为昨天讲了以西结书48章啊，然后呢还有除了约拿之外，那些书都是我们很不熟悉，像拿鸿了，像约珥了，都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今天呢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们盼望呢能够很浓缩的啊，我们很浓缩的把这些里面的重点把它点出来。那么最要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先知书背后的灵，那么对于我们这样对这个几卷的书呢，我们就认识了。那么但以理书就像以赛亚书一样，也像耶利米，也像以西结，是在四重唱里面打先锋的，可以说是把主调已经为我们起了，可以说先把主调呢已经为我们定好了。所以后面呢我们知道别的书呢，你很清楚的那个思路也好，内容也好，都是往着那个方向去，都是配合那个主调的。那别的呢我们知道都是合上去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个但以理书。首先呢我想要让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想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一卷书能够把圣经里面的许多的预言把它归纳起来，大概通通集中在那里，那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一卷这样的书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呢一定是但以理书。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记得，就是整本圣经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分散在66卷里面。那么这1800个预言呢，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把它重复的去掉，那没有重复的，那大概是737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里面呢，大概有600个是重大的事件，其他的零零碎碎的。那么这600个重大的事件，那么这个预言到现在为止它的应验率是多高呢？就是说到底有这么多预言到底是不是都应验了呢？那么最要紧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27%都是预言，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是和这些预言共存亡的，如果这个预言失败了圣经也失败了，如果这些预言没有应验那么圣经就不是神的话，这些预言如果都应验了那我们就知道说它一定是神的话，它是和神的话是画上等号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在这个600多个重大的事件里面，现在呢我们大概只剩下20个预言是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不过它正在应验当中。比方说1991年的时候，那么记不记得，大家还记得吧，1991年的时候有2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一个就是莫斯科从这个苏联，我们这有好多犹太人回来，在那个以前犹太人不可能回来，那么现在呢犹太人是成群结队的回来，那么在 Tel Aviv 那个飞机场上面，大概每几分钟每20几分钟就有一部的飞机从那边飞来，那么现在呢大概有100万或者150万的苏联的犹太人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那么这些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可以说是全世界素质最高的犹太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光在这些回来的人里面最少有3000个以上都是很好的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如果你把他里面那些有音乐细胞的人你把他组织的话，可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可以成立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那么这个是从苏联那边回来的。那么同时呢神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从南方遥远的南方，那就是伊索比亚呢，那里都是黑人，而且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一个国度，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虽然是黑人，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说好几千年来他们真正的守住了摩西五经，他们没有遗传，你知道吗，今天在犹太地的犹太人他们读圣经有好多的遗传，这以索比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跟随遗传，他们只跟随圣经，所以呢他们也从以索比亚就回来了，所以像这样的预言就是应验圣经里面的话，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很清楚，我可以指给弟兄们看，那么这些预言呢到了1991年就应验，在那以前你一直看不见它应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从哪里回来，从西方回来，你知道，你也知道他们从东方回来，但是你没有看见他们从遥远的北方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犹太人呢有350万人是在苏联，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啊，以色列本地才是600万人，才是这个几百万人，这个美国的犹太人就有600万人，所以有350万的犹太人根本就是在苏联，他们没有不可能回来，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晓得有的预言没有应验，但是到1991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谁会想到说有一天柏林围墙会倒塌呢，谁会想到说莫斯科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呢，这个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是应验以赛亚书里面的话，那么这些人一定要回来，他们扣也扣不住，因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交出来，他们就不能不交出来， 那么不光是北方的交出来，南方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伊索比亚是在一个专制的一个独裁的一个这个领袖的手下，特别还是左倾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怎么样他都不让他们回来，结果我们知道果然到了时候，那么这些从远方的这些女子，南方的女子，他们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等到这些黑人的，就是黑皮肤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坐着飞机下这个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的时候，那么大家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他们是从最远最远的一个地方来，而最穷最穷，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伊索比亚的一个以色列人，一个女子，她在房间里面收拾房间，那么她看见那个电视上面起火了，她就拿着扫把去救火，就把那个整个电视打碎了。因为她实在不知，她不懂得什么叫电视嘛，所以你就知道她根本就是从一个最落后最落后的国家，最落后最落后的地带回来的。所以像这样的预言呢，已经又去掉两个了。所以我刚才所说的，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到20个，如果你能找到15个已经是很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在这么多的圣经里面，在这么多圣经预言里面，我们大概知道只剩下15个或者到20个还没有应验。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因为从来你找不到任何一卷书它的应验率是这么高的，他神说了一定要成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但以理的四重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但以理这本书可以说就把圣经里面这1800个预言等于把它全部归纳起来，把最重要的放在但以理书里面。所以我们很难找到有一卷书是讲预言讲的那么清楚，而是把圣经的预言把它归纳起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那么最要紧的应该要读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呢可以说是把那个骨架，整个那个预言的骨架已经为我们架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但以理书。那么在我们看但以理书以前，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我曾经说过，但是我想我再说，我怕有的弟兄姊妹还是没有听清楚，这个1800多个预言呢，好像是千头万绪，你不知道从哪里看起。如果你真的要读这1800个预言的话，那一定是会读的眼花缭乱，因为你看见这的的确确每一个都是预言。不过呢，圣经呢是把这些预言呢把它归纳在两个很重要的焦点上，意思就是说，虽然这是1800个预言，但是呢，你知道和两个焦点发生关系，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才可以。那这好像什么呢？这个好像啊，我们知道天体这个星球在那里转动的，或者比方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都知道它是个椭圆的轨道，或者月亮绕着地球转也是椭圆的轨道。你只要天上的星星，只要是天上的星体，你注意它的运动呢，一定是椭圆的运动。那么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画一个椭圆呢？画一个椭圆很简单呢，画个椭圆就你找到两个大头针，你把这个大头针在桌子上，你把它一定定好了以后，然后这个大头针两头呢，你连一根线，那么这个线不是软的吗？那么现在你拿一根尺呢，就顶着那根线把它往外顶，那一面顶呢，一面你就顺着画，就是你这样画出来一定是椭圆。所以明白吗？虽然这个椭圆上面有千千万万个点，你如果要数椭圆上面的点的话，你千千万万个你要去数它，你不知道是有多少点，所以呢你就弄不清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这许多点这样走来走去，原因是什么？是完全受那个两个点控制的，完全受那个两点控制的。所以呢你看见说它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两个点可以解释它，这就是椭圆的上面千千万万点。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注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说这里有一点，然后这里又一点，这里又一点，这里又一点，就好像你读就好像你读这个预言先知书一样，那么你知道说你可以找到1800个预言，这一个预言那个一个预言，那你怎么解释它呢？你怎么归纳它呢？那原来呢，圣灵在背后已经定好了两个焦点，这个两个焦点一放上去，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点，但是呢，都是受他的控制的。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两个焦点，就归纳了整个这个星体它所转动的每一个运动的点。那么预言也是这样。今天全本圣经的预言有1800多个，但是你怎么解释它呢？那就是椭圆的两个焦点，神已经把两个焦点放在那里，然后你看见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点的。那么一个东西如果在是圆周运动的话，就是一个如果一个运动是圆周的运动，那只有一个焦点，那么椭圆呢是两个焦点，所以这个两个焦点就好像一个圆周的一个中心一样。我们说一个东西你做圆周运动当中一定有个中心呢，那么我们知道椭圆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中心，有两个焦点。那么读预言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圣经里面预言是讲什么。那有的人在那读预言不错，但是完全这个迷了路了，完全错失了他的方向。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这1800个预言是有中心的，不过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中心，所有天体的运动都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那么这个两个中心是什么呢？我先把它说出来，然后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我想就简单了，我们等一等再来看但以理书就很简单。那么这两个焦点呢，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一个焦点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弥赛亚来是有两次的，那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想不通，他们犹太人只以为说弥赛亚只来一次，所以你看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所有旧约的预言都是围绕着那个中心来转，所以那个点呢就是放在最后末日的时候，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弥赛亚国的时候。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读预言和犹太学者读预言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弥赛亚来一次，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两次。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焦点不是一个焦点，这个中心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你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类，可以归作两类，有一类呢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类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在旧约圣经大概是333个，如果你把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你把它读过，你归纳起来，那么好了，你就会发现主耶稣第一次怎么来，主耶稣第二次也会怎么来。所以这样呢，你对于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你就很有把握，因为你知道怎么解释它。你那个解释的定律是从什么地方找的呢？就是当你看见，当你比较主耶稣第一次来和旧约的预言，你把它对一对，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些预言怎么应验，你就找到了预言的定律。那么你就根据那个预言的定律呢，我们就能够预测，我们就能知道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是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两个焦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这两个焦点就决定了这1800个预言。那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等一等呢，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就整本的但以理书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书这里面的预言呢，或者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在历史上，或者还没有发生。我们知道但以理写这个的时候是他被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被掳的时候就是和以西结同一个时候被掳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不过他不是在加巴鲁河边，他反而是被带到了宫廷里面。那么那个时候的尼布加尼撒王呢，那个时候的这个巴比伦呢，可以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可以说最强盛的国家。那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被延揽到这个巴比伦的智囊团里面，所以呢就在宫中侍立。 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但以理呢写了但以理书。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大概是公元前500多年到600年左右之间所发，那个时候所发出的预言。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但以理所提到的预言，对我们今天来讲，有的已经变成历史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懂得但以理书这个预言的价值，就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发出预言的时候，许多事根本没有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那么这许多的预言，你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你发现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那等一等，我想我们会仔细的去看它，就是到底这个但以理给我们看见，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怎么样，和所发生怎么样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但是呢，但以理这许多的预言又归纳了所有1800个预言。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如果你想用一卷的圣经给他一个大概，如果给他一个大概的架构，那么应该就是但以理书。你读完但以理书以后，你几乎就得着了全部圣经的预言的精华。那么你看见但以理怎么样把它布置在两个焦点上，一个是第一个焦点，一个是第二个焦点。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试着就照着但以理书这里面所给我们的预言，那么我们呢把它，我们呢一同来看一看，那么全本圣经的预言。那么我做的时候，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做的时候不一定按照一张张次序，我想我们把它一同类的把它归在一起，我想这样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但以理书呢，第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就是第二章那个大象啊，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那个大象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原来是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一个梦？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那么现在在征服者，他是个征服者，结果呢他做了个梦，这个梦做完了以后呢，他心中非常的不安，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梦里面的结局，所以呢他巴不得能忘记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够睡觉，他非常非常的不安。那么一个人如果不想记得一样东西，一个东西如果非常烦，巴不得这个事不发生，他可以完全忘记。所以第二天早晨他的梦完全忘记，但是呢他把智囊团，那些智囊团里面的成员找来，要他们把这个梦解释给他听，但是呢又不把梦告诉他，却要叫他们解这个梦。所以就在万难中间，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因为心中有神的灵，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能够去一面告诉但以尼布加尼撒做了什么梦，那么同时呢现在要替他解那个梦。那这个梦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个梦啊好像这个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梦。那么这个梦是什么呢？这个梦我想很简单，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假定弟兄姊妹对预言都很熟，所以我是只是做一个复习就是了。那么这个梦呢，就是他看见了一个大象，这个象的头是金的，胸部是银的，这个腰部是铜的，腿部呢铁的，然后到了脚部是半铁半泥，到了脚趾头也是半铁半泥，然后呢有一个大的石头就砸在脚上，然后呢就叫它金银铜铁变成粉碎，那么那块石头呢就充满了这个大地，然后就变成一座大山，那么这个梦就完了。那么现在呢那个解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金银铜铁这个四个大部分呢，就是预言将在历史上，那么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是历史，但是但以理那个时候往前看的时候呢，那么完全是预言。那那个时候但以理他所在的那个时候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帝国是什么？是巴比伦大帝国。那么但以理告诉这个尼布加尼撒说，那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巴比伦呢就是那个头的部分。那么接着有银的部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说就是预言，现在原来那个就做，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那就是预言将来波斯要兴起来取代巴比伦。 然后希腊要兴起来取代波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罗马要兴起来这个取代希腊。那么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今天不是去查它，我们现在只把那个结论。那么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呢，就是说从巴比伦开始，然后呢有巴比伦大帝国，然后过去呢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过去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一直这样下去。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他在那个时候解这个梦的时候，那么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梦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流程，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不过呢，但以理书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代表人类的成就史，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辉煌的历史，是金银铜铁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先是金的，然后是银的，然后是铜的，然后是铁的。那么一直呢，你往脚趾头这个方向，这就代表时间的流程，从公元前600年，然后到了波斯大帝国，然后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已经是罗马帝国了，那么现在呢一直下来，最后呢我们就到了脚的部分，那么最后呢应该到脚趾头的部分。那么今天呢，如果就时间来说，我们应该已经是靠近了10个脚趾头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证明说，那颗石头很快就要砸下来了，那石头呢就要砸在这个脚上，然后要把它变得粉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个预言上面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这个金银铜铁，我想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在历史上的应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么连牛顿他写，后来他读这个但以理书，他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果然是应验。但是这里面最奇妙的一点是什么呢？最奇妙的一点就是铁的部分呢，两条腿啊是一样长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结果在历史上就分作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但是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所谓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一个老早亡，可以说一个是在300多年就完了，一个是1000多百年才亡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看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的话，那应该一个腿长一点，一个腿短一点。但是呢，但以理所看见那个腿是两个一样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读历史要很小心。那么这个西洋读西洋史的人告诉我们，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后来才明白呀，原来这个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他们所沿用那个封号，就是那个皇帝，罗马皇帝的封号，他们一直没有断过。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西罗马帝国300多年前，就是主后300多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一直到希特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历史的话，不是有查理曼帝国吗？在那个时候又所谓圣罗马帝国。那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皇帝，他所用的封号仍旧是沿着那个西罗马帝国那个封号一直下来，就是凯撒那个封号一直下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特勒很有名的，希特勒他要建立第三个大帝国，但他所谓的第三个大帝国就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那第一个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的西罗马帝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希特勒想建立第三个帝国和那个第一个帝国中间的，那么大家读历史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大的帝国。所以呢，如果从这样下来，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这个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是谁呢？就是威廉二世。那那个时候的帝国叫做普鲁士大帝国，那么这个当然跟德国他们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希特勒就以这个为自居，他希望能够创造1000年的一个大的帝国，那么他的版图呢应该是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真正最后的一个末后皇帝在沿，就是继续沿用这个封号的，那么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到1918年为止。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是威廉二世，到1918就完了。
那么东罗马帝国呢，如果仔细你去读的话，特别你读苏俄的历史，苏俄历史有一段叫沙皇，你知道沙皇统治的时代。那么沙皇呢是 Tsar 这个字呢根本就是从凯撒这个字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苏俄后来帝国呢其实就是延伸了东罗马帝国。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要看苏俄帝国的幕后皇帝是谁呢，幕后皇帝是尼古拉二世。那么尼古拉二世呢我们晓得是最幕后的皇帝，那最幕后的皇帝什么时候下台的，什么时候他那个 Tsar 就是沙皇这个封号就下来了，就拿下来了呢，那是1917年的时候。所以你看一个是1917，一个1918，那可以说这两条腿呢是几乎是一样长的，那我们可以说几乎一样长的。那么如果你好好的量量每一个人平均的这个人的腿的长度，左脚跟右脚不一样长，不是完完全全刚好一样长，如果一个1917的话一个1918，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到了1918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二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大人像啊，到了这个腿的部分的时候，那大概是1918年1917年那个时候已经完了。然后你看见从你如果读历史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世界就分作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民主的阵营，一个是铁幕的阵营。那么因为人是用泥土造的，所以是很脆弱的，民主的阵营总是赶不上铁腕的政治，因为是多元化的社会，人多嘴杂，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意见，每一个人都要做皇帝，那么你看看这个力量当然弱得多了。所以你看见吗，铁的是强一点，你看见说这个泥土的是弱了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泥土和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脚趾头，那已经到了这个脚趾头的这个阶段。那么什么叫脚趾头，脚趾头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罗马帝国，不要忘记啊，是古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慢慢的十个国联盟要起来。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欧洲共同市场是先变成一个经济的共同体，然后慢慢的可以有一本的护照，然后慢慢的有同样的货币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那个十个王，就是十个指头所代表的，那么最后就要出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你看见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预言，特别是从罗马，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民主阵营，一直到欧洲共同市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在但以理书所看见那个预言，你看非常非常的稀奇。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预言呢是关于整个世界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呢是给我借助尼布加利沙的梦，大概呢就把我们人类的历史整个时间的流程大概的给我们一个蓝图，那么这个就是预言。那么今天我们发现这些预言呢果然一个一个的就应验了。不过这里有最重要一点，许多时候啊我们的眼睛一直是注意这个金银铜铁还有后面小指头，我们一直注意脚趾头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最后有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呢是要砸在这个大象的脚。那么这个石头是谁呢？我们的主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你知道原来啊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大概在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是盖圣殿吗，那盖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去找了很多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街头上的石头，如果你们到过以色列，最近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个盖圣殿的石头啊，那个、根本你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很大很大的四四方方的石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没有去过以色列，你不会想象那个石头到底有多大，那个又大，都是几千，都是不知道多少吨重的。 那一块一块然后切的四四方方的，然后和另外一个摆在一起，然后彼此相靠，那个力量都大得很。那根本你不需要，你根本不需要，你让向导告诉我们，根本他不需要用水泥把它糊上去，根本不需要。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殿的那个一块一块大的石头。好了，当他们盖圣殿盖了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块石头怎么摆都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这个石头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石头呢就推到山下去了，就从那个摩利亚山就推到山下去。那么等到他们把圣殿盖好，快盖好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就是所谓的 capstone， 就是顶石。那么圣殿如果你把顶石盖上去以后呢，那么可以说大功告成。所以恩惠恩惠归给这殿，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的话。所以那个顶石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们发现呢，那个石头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有人想起来，那这块石头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我们不久以前把它推到山下去。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又到山下，又把那个石头慢慢慢慢再推推推推，又推到上面，然后推到上面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诶，结果发现刚刚好。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让它成为头块的方角石。那么主耶稣说这个都是指他自己来说的。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觉得他不配，他们觉得在整个犹太的这个架构底下，犹太教的这个架构底下，这个主耶稣怎么摆都不对，所以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就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三天以后是我们的神把他从山下再推上来，推上来，推下来，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所以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到那段话，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你知道他是指着自己来说。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你记得马太福音这句话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指着但以理书那个大象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这块石头只要砸在这个大象的身上，就要把金银铜铁砸得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块石头要来结束人类的历史，要把金银铜铁统统把它结束了，要把它变成完全粉碎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了。最后呢，你看他把所有的人类历史结束了，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者。那么这个就是那一块的石头。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这个石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这个石头是不是指着主耶稣1900多年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出现的？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人的像啊还在腰部这里，腰部以下一点，那么就是开始铁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块石头的出现不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说的，不是，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为什么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因为一定要等到1918年完了，这个腿的部分完了，然后一定要等到民主阵营跟铁木阵营出现在国家里面。不止如此，然后就在欧洲共同市场，就在古罗马帝国，你知道有10个国家被兴起来。你晓得欧洲共同市场起头只有6个国家，但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总部的旗杆就已经是10个旗杆，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已经是什么，已经是靠近末日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石头呢根本是砸在脚趾头上，就是表示说，当人类历史到了末日的时候，最后一段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石头出现了。那这个石头指的怎么说的呢？那当然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就是2个焦点的第二个焦点，主耶稣第二次来说。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但以理书这个第一个，就是这告诉我们说，这是但以理书第2章的预言。 那么当尼布加尼撒王啊看到这个梦，也知道了这个梦解释以后，他满意不满意呢？他不满意。他现在晓得为什么他昨天前几天他睡不着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呢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巴比伦帝国是金头，那是最好的部分，因为金银铜铁，你看金银铜铁，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金比银更荣耀，银比铜更荣耀，铜比铁更荣耀，所以就做荣价值来说，你看你一个不如一个，金银铜铁慢慢就退化了，就做重量来讲，如果你称他们的原子量的话，也是一个不如一个，铁是最轻的。不过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就做那个硬度来说，就做坚强来说，是越来越坚强，一直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是铁是最坚强，所以铁腕政治呢，就代表这个罗马这个后来所带给我们这个政治体系。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金银铜铁这样下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尼布加尼撒他不觉得满意，为什么不觉得满意呢？因为金子虽然好，但是只是头的部分。他所要的是全部金银铜铁都是金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他心中所盼望的。所以后来他醒了以后，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他就立了一个大的像，那个像呢，弟兄姊妹，从头到脚都是金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心中是何等的不满意，他巴不得的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城是永远不会灭亡的，那个巴比伦的江山一直金的颜色一直要持续下去，所以他就建造了那个时候最坚固的城，就叫做巴比伦城。那么这个河，这个尤法拉底河呢，流过巴比伦城，那么而且他已经准备好20年的粮食，这个城是永远不会毁灭的，因为他绝对不允许从金的部分换成银的部分。这是巴比伦的梦，这是尼布加尼撒的梦。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大的像呢，就变成那个大的像呢，后来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个大的偶像。那个大的偶像就是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方，那么只要他们一听见音乐，他们就要向这个大象敬拜。这什么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当你要解读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政治史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你看金银铜铁代表人类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你注意它里面的故事，如果外面的是金银铜铁，但事实上呢，从第三章尼布加尼撒所做的像，这里很重要的启示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外面的是金银铜铁，外面的是这许多江山，一个江山一个江山建立起来了，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呢，那就是它里面骨子里面的通通是金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不管是巴比伦，不管是波斯，不管是这个什么是希腊，不管是罗马，弟兄姊妹，他所延续的精神都是巴比伦的精神。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两座城，一座城是耶路撒冷，一座城是巴比伦。但耶路撒冷都是砖是石头造的，石头是神所创造，那么整个耶路撒冷是石头造，你们到过耶路撒冷的你们知道都是石头造的。但是呢，你到了巴比伦去，你找不到一座山，所以那里找不到石头。那找不到石头怎么办呢？人就模仿神的石头，就创造了砖头。所以你知道巴比伦呢是砖头造的，是人在那努力，在那奋斗，终于烧了一个东西，砖头像石头一样，但是不是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面前是有两棵树，一个知识善恶树，一个生命树。在神面前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神面前有两座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世界。谁是第一任的巴比伦的国父呢？尼禄。 谁是这世界的创始人呢？宁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从表面上看来，你看见现在江山从金的换成银的，银的换成铜的，好像换了朝代了。那么现在巴比伦过去了，波斯过来了。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从头到尾你知道，这都是世界的各个不同的方面，整个的性质是世界的性质。那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世界就是巴别塔的原则。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巴别塔最后最后的原则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所以你看见那个大的像是个大的偶像，是要人敬拜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为我们的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记得吗？好像主耶稣只要拜一拜，他就可以把撒旦就可以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我们的主。所以只要今天你得着选，只要今天你要很好的位置，你不是要选票吗？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今天你只要保住你的江山，今天只要保住你的位置，你只要拜一拜就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拜偶像，甚至基督徒会拜偶像，这是很稀奇的事。但是不稀奇，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就知道，为这些人怎么得到天下的？表面上是金银铜铁，真正的解释呢是但以理书第三章。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第一章呢，第二章呢是政治的巴比伦。虽然我刚才说过，巴比伦是从巴比伦开始，但是后来实在说来都是延续巴比伦的精神。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你到了第四章以后，你就发现尼布加利撒王又做了一个梦。那这一次这个梦，我们知道他梦见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后来给砍掉了，剩下个树墩。那么现在呢，但以理就解释给他听，意思就是说，那么在他有生之年，他有一天会忽然间神经错乱，然后呢他吃草像其他的野兽一样，那么非常非常狼狈。那一段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狼狈的历史。不过呢过了七期，那么这里的七期我详细的我不说了，是指着2520天，说那是这里的七期，那么详细我不去解释它。所以呢在尼布加利撒个人的历史上，他有2520年是空白的，一直到了2520天过了以后，七期过了以后，然后呢他神志就恢复过来，然后他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那这个是尼布加尼撒个人的历史，也个人的预言都应验了。不过不要忘记，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明明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其实这个金头不是尼布加尼撒一个人，尼布加尼这个金头是指整个巴比伦帝国说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个人，尼布加尼撒也代表整个的巴比伦帝国。所以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光是想到尼布加尼撒个人历史，其实呢这是代表整个巴比伦历史。为什么呢？因为那棵树啊，实在说来不光指着他说的，也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说的。圣经用树代表国家，比方说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翻论长叶，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那么现在如果你读另外一棵树，那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又大又繁茂又繁荣那棵树。那棵树是什么？那棵树就是那个大树，那个远远都看得见的那个茂盛的树。那这个树是什么？指着大巴比伦说的。那么现在被砍掉了，那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巴比伦要亡国。然后留下树墩，那就表示有一天要复国。因为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因为尼布加尼撒有一天会又醒过来了。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尼布加尼撒怎么发神经的，他怎么神经错乱的，就是当他看见他自己所建造的巴比伦，他说你看这不是我所建造的巴比伦呢，要表现我的荣耀，表现我的威武吗？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神经错乱，他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结果那个话实在听不下去了，神经错乱，这个人就完了。结果呢狼狈了多久呢？狼狈了经过2520天，结果他才醒过来。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给我们，这是就他个人来说， 那么就着它所代表所象征的巴比伦帝国来说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巴比伦会亡掉，因为被砍掉，剩下数吨表示有一天它要复国。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在这个什么路加福音啊，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但是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是马太福音没有的，他说各样的树，不光是无花果树。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无花果树这个代表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么各样的树也要复国。那么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去读圣经，圣经必须找到也是树才可以。那么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树，远远看得见，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所以现在根据主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巴比伦有一天怎么样也要复国，而巴比伦城呢有一天也要重建。因为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在说巴比伦城的时候，然后就圣经出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呢，这个从这个经过多久以后，他的势力再重新抬头呢？七旗。那不要忘记，就是字面来讲是2520天，因为你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么现在呢，既然是象征性的，既然是代表说这是代表一个国家，那么既然如果这一切是灵异解的话，那么这个2520天就不是2520天。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是灵异解的话，常常一天是等于一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经过多久呢？经过2520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懂，回过头去看，你觉得非常的稀奇。第一次巴比伦王国是亡在波斯的手里，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波斯呢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亡在波斯的手里。那么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539年。好，经过了2520年以后，你算一算，那是1981年。1981年是什么年呢？1981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二次两伊战争开始的时候。所以第一次两伊战争跟第二次两伊战争经过多少年呢？经过了2520年。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经过2520年以后，你知道说有一个势力，巴比伦的势力重新的抬头，那个势力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伊拉克，也就是海山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东西。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或者读启示录，你知道将来有一座城叫巴比伦城要出现。那么历史上巴比伦城已经在废墟里面，躺在废墟里面。如果这些要出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么感谢主，今天你我知道巴比伦城已经在海山的手里重建，他是用了苏丹的不知道多少人。那么今天那个城的样子和当初的样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砖头砌起来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了伊拉克，如果你到了巴格达，你只要坐60分钟的车子，大概就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我们在波斯湾战争，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巴格达你看受了多少的轰炸，敢跟全世界30几个人抗衡。你不能不相信神的话是那么准确，那个巴比伦的势力终于抬头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第八，就是第四章也是个预言。所以你把2、3、4这三章的预言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了。圣经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第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呢是经济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城出现，将来巴比伦城呢是个贸易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但以理呢就替这个启示录埋好底子了，就是把它打好底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启示录读到17章的时候， 那么你晓得那就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十八章那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巴比伦。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再来读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心中要会意才可以。好，那么这个呢是二三四，那么这里已经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架构了，也给我们一些解释。从表面，如果你注意政治的方面的话呢，那么就是金银铜铁，然后最后一块石头就把它砸碎了。但这个不是整个故事，这个不是代表整个的故事。那么现在的故事继续要往前推，因为你要记得嘛，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要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现在我们只看见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整个人类历史流程大概这样，那么根据历史，根据预言嘛，应该这样发展的，没有错。不过第二章啊，还有几点没有仔细的说。他讲到基督没有错，因为基督就是将来再来的基督。但第二章呢，没有看见，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焦点，没有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个看不见。还有呢，在第一个这个第二章里面那个预言呢，我们只知道将来十个国，我们这个就要出现知道，但是没有提到敌基督。所以呢，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关于敌基督的种种，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圣经需要用另外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就让我们就更清楚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就跳到第七章。那么第七章但以理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不过这个预言跟刚才差不多啊，是同样的预言，同样一类的事，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那么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但以理做了梦。这一次不是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是个征服者，因为他是个征服者，所以他的梦是金银铜铁，是辉煌的梦，是光彩的梦，代表人类的成就。但是但以理就不同，但以理乃是个俘虏，但以理是个受害者。所以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就像一只羊一样，是被人宰割的，是牵到宰杀之地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让但以理来做梦，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同样的是巴比伦帝国，同样的波斯大帝国，那个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就做尼布加尼撒来看是金银铜铁，就做一个俘虏来看，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那个景象就不同了。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那个不同很简单，现在呢在地中还在海中就有了四只的兽上来，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知道这四只兽就是前面的金银铜铁的部分，狮子就是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熊就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呢这个豹就是代表希腊大帝国，跑得很快很快，非常的凶残，然后第四个不知名的兽，那是非常凶残的兽，代表罗马大帝国。所以就是你对一对一对应的时候很清楚啊，很清楚。不过呢，现在呢，这四个帝国在一个俘虏的眼中不是金银铜铁了，在俘虏的眼中乃是四只野蛮而且残忍的野兽。那么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熊。所以弟兄姊妹，巴比这个但以理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但以理他自己和他的百姓就像那个羊一样，现在这个羊啊在狮子的嘴巴里，那等一等呢，换了朝代了，结果跑到熊的口里，等一等跑到豹的手里，等等跑到另外一个手里。所以这个不是成就史，这个是血泪史，这个不是建国史，这个是亡国史。所以这是第七章，从第七章的角度你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但以理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人今天只看面子，只有神看见理。你如果看见人类的成就的话，你所看见的只是面子、金银铜铁，这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但是只有神借着但以理给我们看见，从外面来看这是世界不错，但是你不知道世界的本质。为什么神说不要爱世界？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世界的本质，你就不会爱世界了。你看第二章你看不清楚，你看第七章你就看清楚，你看见表面上是金银铜铁，结果呢，你看见是狮子，是豹，是熊，代表残忍，代表野蛮。 把它撕碎了，把羊撕碎了，撕碎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要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世界。今天我们在太空能看见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是中国人盖的，那就是秦始皇盖的万里长城。人类能够在地上盖的最伟大的一个建筑物，今天一到太空都看不见了，只看见秦始皇盖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秦始皇对中国来讲是个很大的贡献，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就到太空去你也看见，这是中国人建造起来的伟大的万里长城。但是弟兄姊妹，这个长城是怎么建造起来的？我们今天只看见，只听见秦始皇的笑，我们听不见孟姜女的哭。你看见不错，现在这个是建立起来是金银铜铁，但是你不知道说这些建造乃是在千万个骷髅头的上面，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只是个故事，万里长城只是个表号。你我如果看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人类的世界史，人类世界的政治史。弟兄姊妹，你仔细去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看见这些人怎么得到江山？你读读中国的历史，那些历史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这是个英明的皇帝，你看这什么样的皇帝，有没有问说他当初怎么得到江山的？许多儿子把父亲杀了，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许多人他们得到江山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到时候那个时候像一只野兽一样，怎么做父儿子的？连今天老虎都不吃自己儿子，但是为着权力，你看你根本不知道父亲。许多时候你看见儿子篡位的时候就把父亲杀了，像不像一只野兽呢？但是等到一再座位上，转眼一变，那是英明的皇帝，那是伟大的领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从这个眼光去看的话，你就晓得从但以理的箭，从但以理的这个第七章给我们看，这就是世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但以理书我们需要读。如果你不明白但以理书，今天我们会着迷的。你相不相信政治这个东西会叫人着迷的？但是在政治圈里面打过滚的人都知道，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在这是世界上在政场上很有名很有名的。有一天有人要他说是你到我们这来演讲，那么我们到时候可以替你拉拉票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弟兄实在是很认识神，他虽然在政场里面这个卷来卷，但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请我，他政治是最肮脏，你离开越远越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清楚什么叫做这个世界。那么所以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的，你看见有四只兽，是不是？那么很清楚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四只兽。所以同样的一个历史，同样的一个预言，不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不过很有意思，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但以理给了我们多一点的资料，是从前没有的。现在你不只看见一个焦点，你要看见另外一个焦点，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要出现。那么首先我要提的就是今天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从外面看上去是金银铜铁，但是但以理所看见他们是代表野兽，那么就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个残忍，那个残暴，那个野蛮，那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个心一横，弟兄姊妹，这个都是这些所代表。那么你读罗马史也好，你读这个希腊史也好，弟兄姊妹，你当然你读到辉煌黎明，你也读到残忍黎明，你看看他们怎么一个怎么罗马皇帝怎么登上去，那你去看看，你就读中国历史也是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从神的眼光，从但以理的眼光给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理智是这么一个理智。但是希望在什么地方？希望就是有一天人子要驾云降临，那么这就是第九章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啊，这个人子降临的时候他要得着一个国度。所以你明白吗？人子的国是第五个国，就好像那个石头啊后来变成山，那个国是什么？那个国是第五个国。 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第九章里第七章里面的四只兽是相当于第二章里面的金银铜铁，第五章里第九章里第七章里面的那个人子的国就相当于那个石头砸出来的国。那为什么叫人子？弟兄们，人子是和前面的野兽相对的，前面是兽的国，后面是人的国。那稀奇不稀奇？弟兄们，今天我们不是讲人权，今天我们不是讲女权吗？伸张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人办得到办不到？人办不到。但是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国圣经说是人子的国。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呢缺少很多的这个形容词，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他有时候怎么形容？比方说忧愁之子。忧愁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是个忧愁的人，主耶稣是忧患之子。你只有到这个国度里面个个都是人，只有到这个情形底下个个都像人，然后神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永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个国度才能把公义带进来，只有这个国度能够把和平带进来。神成为人不是叫人成为神，是叫人成为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神，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所以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创造人的目的，为了救我们有一个目的，不是有一天把我们变成神。不要误会，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思想。圣经里面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变成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那就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今天我们的盼望乃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了。比方说今天污染的问题，如果你是市长的话，你可以今天开一个保单，你说如果今天在两年之内我不把这个污染的问题解决，我就下台。你可以开这个支票，但是我可以向诸位保证，今天不要说台北市长，今天纽约市长、洛杉矶市长，没有一个市长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等到主回来才能解决，因为污染的问题是个最大的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人是最大的污染源。如果今天人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属灵的问题没有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特别以赛亚30章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月光要像太阳光一样。为什么月光像太阳光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太污染了嘛，太污染，所以等到主耶稣把污染清除了以后，你看见吗？月光像太阳光，而一太阳光比今天要强几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有个时间表，他不是不讲社会关怀，他不是不注意到穷人，他不是不注意到世界上公不公平，他不是不知道今天许多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第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属灵的问题。如果人没有把实心变成肉心，如果人仍旧跟随犯罪以后所表现的情形，有从前有一个在美国，有当时有嬉皮，他们在那里访问嬉皮，讲讲他们放纵的情形。那么最后主持人说，他说你们再一次把我带到动物园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人已经沦落到刺人的地步。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叫人能是神永远旨意中的人。所以只有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弥赛亚国才是我们梦寐以中的世界大同也好，理想国也好，都可以，那个才真正是到了那一天才出现的。今天理想不是没有，理想是有的，但是问题是理想你把它放在谁的手里？放在我们这些罪人的手里。弟兄姊妹，有一个最好的理想，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大环境里面所看见许多错误的示范，很明显就证明说，不是理想出了问题，不是目标出了问题，我们的心愿都是好的， 但是弟兄，放在我们这些犯罪人心里万物都诡诈的人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会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有金权政治，为什么今天有黑道政治，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不稀奇。主耶稣老早看见难处在这里，所以我们主已经把时间表放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只有属灵的问题，先把人心，先把兽心换成人心，把石心换成人心，只有这个污染源解决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个时候要把公义带进来，把和平带进来，大家都在无花果树下，都在这些，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间表不是根据主耶稣的时间表，如果我们是根据主耶稣的时间表的话，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弟兄姊妹，先要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一先把福音送出去。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倒过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做了我们主没有做的。你把主耶稣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来把它换过来了，弟兄姊妹，不是不要社会关怀，不是不要注意这些问题，但第一个你先要把人救回来，你先要把人从撒旦的手下夺回来，你先要让圣灵在他里面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堕落犯罪的这个人像，就像狮子一样，就像这个熊一样，我们里面是残忍，那就是罪，罪就是这个样子。但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看见吗？这个国是什么国呢？就是人子的国。所以人子的国就是指着将来弥赛亚要掌权的国。那我们知道将来在地上的确有这么个国，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是天国的属地的部分，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部分，这一部分是我们做王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发光的地方，我们发光的范围那个时候不是在地上，我们发光的范围是在空中，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一天人子要来，那个国是人子的国。那么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的人子的国，那个人子的国就是指着那个天国里面属地一部分弥赛亚国说的。但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也讲到父的国，那父的国呢，就是我们这些义人要在像太阳一样一同在那为主发光。再说弟兄姊妹，在弥赛亚国里面与主一同作王，这是一面，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来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天，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属天的部分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主耶稣讲的天国就是根据以赛亚，这个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跟第七章人子的国。所以你看主耶稣以人子自称，他每次讲到人子来，人子来，你知道他就是以赛亚书，就是什么，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说的那一位，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你只要进到这个国，只要进到这个天国里面，你看见每一个人就被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天国，稀奇不稀奇？这个，那么还有呢，这个天国这个字从哪里来的？天国这个字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里告，那第二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五个国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呢？这个国就是天国。那么还有两点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七章里面呢，还有两个点，一个是关于那个敌基督的，那我很快说一下。那我们不知道最后一个兽吗？有最后那个兽呢，头上有十个角，那个十个角呢，就是第二章那个十个角，十个脚趾头。不过呢，很有意思，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后来呢又长起一个角，然后呢就把那个前面有三个角把它连根，就把它拔起，对不对？这个小角就是我们所说的敌基督。所以敌基督呢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在欧洲共同市场完成了以后，是在古罗马帝国里面，先是经济共同体，后来变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然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超人，那就是这里的小角，然后要把他其他的三个王把他灭了，我们不知道是哪三个，我们不知道。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大概呢就来到，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敌基督。那么这个是
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在第七章里面，主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焦点，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这个是暗示的，不是明说的，但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看第七章，我们好不好现在翻译一下第七章呢，我们来看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四王要在世上兴起。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很特别啊。为什么很特别呢？为什么这里特别？因为明明那个四个兽只是四个帝国，对不对？那是很清楚的，我们如果一对照很清楚。但这里又告诉我们又是四个王，所以这个四个王一定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王。好，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四个兽啊都从地中海上来的。那么大家说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第一，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伊拉克离开地中海还有600英里，远得很，当中还隔了一个很大的沙漠。那么你怎么能说巴比伦起来是从地中海起来？这个不对，第一。第二，那个也不对，波斯也不对。波斯怎么可能？波斯今天的伊朗吗？伊朗今天比那个还要，比什么，比这个伊拉克还要东边，那更是牛头不对马嘴，更怎么可能从地中海上来？但这里告给我们看见地中海就是地中海。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后面要讲四个王，你知道吗？为什么？第一，你知道在尼禄的时候，启示创世纪第十一章老早就已经有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老早有了，后来波斯也不知道多早就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兽上来呀，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为什么？因为从那里才开始金头嘛，老早就有巴比伦，但是那个巴比伦帝国那个金头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不是前面不算的，前面不知道有多少千年巴比伦的历史，但是稀奇的很，那个不算。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尼布加尼撒是第一个皇帝，把巴比伦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巴比伦是第一个延伸到地中海的第一个王。所以你知道这个王是谁呢？是尼布加尼撒。所以尼布加尼撒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算是一狮子这个兽从地中海上来。如果狮子代表巴比伦的话，那应该老早在尼禄的就已经有了，但那个时候根本不能说巴比伦，那个不能说地中海，因为离开地中海远得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一点很清楚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王是带把他的势力延伸到巴比，延伸到什么地中海，是谁呢？是尼布加尼撒。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说过这个梦啊是但以理的梦，所以呢但以理是个受害者。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他就好像羊从狮子的口里到这个口里，在豹的口里再转移到别的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兽啊，不光是他的势力达到地中海，而且这个兽呢一定是征服了迦南地，一定是得着了耶路撒冷，这个才算的。好了，你去读历史，第一个巴比伦的皇帝，他把他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而且征服了迦南，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尼布加尼撒。这是第一个，很清楚。第二个，波斯老早就有了，但是第一个把他波斯的势力延伸到地中海，而且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古列。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古列。那么你知道古列就是把谁推翻了呢？就是把巴比伦推翻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古列第二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王啊，你必须具备什么条件？这个兽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从地中海上来。第二，他必须是把羊抓在手里，把但以理抓在手里。那这是谁呢？这个当然是指着这个王一定要不光征服了那一带，而且也征服了这个迦南地。那么所以第二个是古列。第三是谁呢？第三，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第一，那么好了，希腊就在地中海，所以这个第一个条件满足了。但是呢，是谁是第一个希腊的皇帝征服了耶路撒冷呢？是谁呢？是亚历山大。 所以你看亚历山大圣经里也明显到了第八章圣经也提到他，所以你知道这也是圣经里面的人物。那么这个就是几个王啊，就是四只大兽的四王要在世上兴起。那么第三个是谁呢？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到了罗马，罗马从意大利开始，意大利是从地中海开始，所以第一个也满足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第一个罗马皇帝不光是这个征服了耶路撒冷是谁呢？是雅古士都。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雅古该杀雅古士都，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罗马该杀。那么这个罗马该杀是第一个皇帝，把他就是把他的势力延伸到不光是在地中海，而且呢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么这个呢，他说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地区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不是那一次罗马统一了世界也并吞了迦南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你知道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要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知道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谁呀、玛利亚没有理由要到大卫的城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神的救恩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根据预言弥赛亚一定要从伯利恒开始。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清楚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好不好，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啊，第七章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现在我们能数得出来，这个四个王都是圣经里面讲过的。第一是尼布加尼撒、古列、亚历山大，还有雅古士都。我们好不好再说一遍，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啊。这个尼布加尼撒、古列，然后呢，亚历山大，还有呢，雅古士都。所以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四个王，你看见吗？但是最奇妙的下面怎么说？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四个王兴起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国了，这个国是谁呢？是至高者的圣名。这个不是等到最后啊，这个不是等到这个石头砸在脚趾头上，不是啊，这个很明显的，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国是谁呢？是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是谁呢？这里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里至高者的圣名不只光是指着以色列人说，就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四个王过了以后，你看见有一个国要出现，这个国就是圣徒的国，这个国就是主耶稣所建立的天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国出现而且可以德国享受，是在什么事发生以后呢？就在这个四个王发生以后。但是呢这些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就因着雅古士都出现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诞生了，你看见吗？就安排了许多以后一定要报名上册，然后约瑟就带着玛利亚，结果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救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要感谢主，是神兴起了雅古士都，所以有伯利恒。那不止如此，是神兴起了巴比伦帝国，神也兴起了波斯帝国，因为他们的势力延伸到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民数记里面巴兰的预言，巴兰从哪里来的？巴兰是从巴比伦来的，巴兰是从伊拉克跟伊朗这一带过来的。
起头的时候巴兰的预言只是在那个地方流传来流传去。巴兰的预言是什么？巴兰的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指着我们的弥赛亚，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清楚吗？很清楚，很清楚的，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巴兰的预言和因着以色列人被掳，所以他们的旧约的圣经就是包括但以理书在里面，就送到全世界的各地。然后弟兄姊妹，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在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甚至在中国这一带，我们不知道有一班人就是因为看见了巴兰的预言，他们是在那里观察星象的，然后他们发现说，在那么发现说这个巴兰的预言就是民数记所讲的预言，有星要出于雅各，他们看见那个星，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就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伯利恒，那就是我们所知道东方的博士。东方的博士就是你我这些外邦人，我们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你看见吗？神为什么？神为着借着巴比伦帝国，借着波斯大帝国，因着这个缘故，就把神的话就送到这许多地方。然后呢，虽然这些人从来不认识，也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因为是读圣经的，然后观察星象，有心出于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来拜主耶稣，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那个星第二年又出现，这个根据，因为他们到代已经过了一年多，那么现在你到读这个天文历史之后，果然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段时间有这么一颗星，那么今天很多人称它做圣诞星。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的那颗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连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神都已经安排好了。那么现在不光是降生，而且他不光降生在伯利恒，而且神老早打发好，老早算好，老早安排好，要让博士来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献上黄金、乳香和抹药。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整个我们今天所知道主耶稣诞生的故事，然后有牧羊人，然后你看见有博士，他们怎么来的？万事互相效力，神老早在尽头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布置好，就已经把他安排好了。那不止如此，现在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现在福音要送出去，现在怎么送出去？感谢主，借着罗马帝国，因为他统一的是最大的版图，条条绕道路通罗马，因为他们盖了很建筑了好多好多的铁，好多好多的马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只要拿一本护照，像保罗一样，他就是罗马的人，现在他可以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现在耶稣的灵不许他不往这里去，然后耶稣灵禁止他也不往黑海去，他刚好在哪里？刚好在那个罗马大道上，所以他只要一直走啊，走到哪里？走到特洛亚，走到特洛亚，结果马其顿的人呼声呼召他，他就到了，就到了哪？这个福音就登陆了欧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神让金银铜铁？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个目的，为着整个的救恩。所以第一个焦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是所有问题的解释。整个的救恩就解释说，为什么有这些大环境？为什么有金银铜铁？为什么有这四只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福音可以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就从撒玛利亚很快的就传到地。但还有一个问题，语言怎么办？如果保罗到一个地方跟到另外一个地方，根本福音这个语言变成问题。你今天到了美国就不能传福音，你今天到了巴西就不能传福音，因为你有语言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因为希腊大帝国，因为第三个帝国，他们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虽然后来他被罗马打败了，但是很稀奇，版图是罗马的版图，文化是希腊的文化。那希腊的文化是什么？希腊的文化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是统一的语言，就一个语言。所以现在保罗无论到哪里，他可以用希腊话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的是但以理书金银铜铁，我们看见四只兽，我们不晓得说原来这些事乃是为着一件事情效力的。你要解释，你看见乃是用神的救恩来解释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非常宝贝，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国就是你我所知道的圣徒的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到但以理书很清楚很清楚，现在我们对整个历史都清楚了。现在为什么有但以理书这些东西，到了第七章我想非常非常清楚两个焦点。第一，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主耶稣第二次来。为着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派巴比伦跟这些做先锋，然后让神的话能够送到全世界各地，然后希腊帝国起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然后罗马大帝国起来，那么你知道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四通八达。那么现在主耶稣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蒙这么大的恩典，福音为什么会送到我们这里，就是因为神老早老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但以理尼布加尼撒从人的角度，我有金银铜铁，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面的一切。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是谁坐在天上做王的，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坐在天上做王。对不起，我应该在十点的时候要结束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结束就断掉，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现在刚好告一段落。